愿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更愿主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脚程的灯，路上的光。更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主你保守，你引导，你光照。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打开《传道书》11章7节，一直到12章结束。今天也是我们结束今年对传道书的这个学习。旧约传道书11章7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你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凡物的发展，有力的屈身推摸的稀少就仔细，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摸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立上路上有惊慌，醒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上的在街上往来，银链遮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因为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查考，又曾说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吃困，会中之师的言语好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相信您看，我们读到最后一段这个传道书，我们在这里找不到一点那种悲观的情绪，找不到一点那一种对生命对生活失去那一种热忱的这样的一种情形。这跟我们一般上我们对传道书的误解，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然后我们就一大堆悲观的情绪，然后就说这是传道书。请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务必小心，我们很容易带进我们一般世俗的想法。我常常提一件事，圣经带给我们一个完全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许多很不一样的一种的想法，因为神跟我们不一样，所以神要我们带着跟他一样跟世人不一样的角度跟看法，并且还要活出不一样的一种生命样式。 这是叫做信耶稣跟回到这样的一个神生命的意义跟这个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将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就我们永远体会不到我们所谓信神是怎么一回事。今天信耶稣已经变成是一个得一个什么更好的东西，或者是以后永远更好的东西。很可惜，福音今天沦落到成为这样的一个内容，以至于我们今天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今生一点价值毫无意义都没有，就只有以后将来才是。而我们对那个以后的所谓将来的那一种的了解，常常也是脱离圣经的，而是由我们本身世俗对现今的那种这个恐惧跟不满而投射出来的另外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一种的偶像，制造出来投射出来的一种的幻想。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的时候，让我们对神自己本身在成为我们的盼望跟成为希望，就从这个传道书最后一段话，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些事已经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是为人，他本来就是有一种作为人应当怎么样活的一种的样式。而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由人自己本身透过自己的文化跟心灵深处的反思反省而透过文化所表达出来的，这个是透过人是谁这样的一个提问，而人是上帝所造的人，而上帝是上帝，上帝是创造主，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去回答的。那么什么叫做上帝是创造主？其实你从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去读整个传道书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他在传道书里面为什么讲那样讲的话。其实传道书到头来他就有一个重点，就是人从此以后要知道人活不是为着什么，就是向着上帝活，不是为着今生任何的一种的事情跟目标或者任何的意义。现在很多人为了帮助很多人好好的活下去，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也付出了很多的这个思考，也写了很多的书，很可能你也看了很多的书，看得很的疲倦，所以要休息，不要说不要看。读书多身体疲倦，我的意思是不要乱看书，既然会疲倦就 要选一些好书看，不是说不要看书。著书多没有穷尽，对，所以不要乱写书。我们讲不完，但是还要讲，还要分享，好让人呢一直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帮助更多的人。你的体会，你的经验，你从神来那的领受，让别人能够看见，能够读。虽然说著书多没有穷尽，买书多还会破产。所以你看到说传道者在这里没有悲观的，是悲观的人把悲观的情绪带进去解读，变成他悲观。他讲的是事实，他讲的是一个日光之下我们这种短暂的，他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不一定是有一种价值判断，这样才好那样才不好，不，我们中国人太多这一种经验式的，然后做一种价值判断。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被上帝挑战我们这一些传统价值观，要不然我们走不出来，也走不出另外一条路出来。我们还是一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里面绕圈子， 你就看到说在这边呢，有很多非常非常的挑战性，到最后是向着上帝活，不是为着你一生你的名誉你的成就，或者在今生里面你任何的一种的目标。所以为什么他跟你讲说世事难料，阵阵反反复复都会出现，就是说你不要执着于，也不要以这任何一种的做目标，因为呢它不可靠，它不能够永远，它会过去，它会好像烟这样子昙花一现，这个叫做虚空。它不是没有价值，它不是没有意义。你一生好好做人，做一个有美名的人，但是他提醒你，你会被忘记，可能两三代之后就不记得你，这个是前面提过的，这也是事实。我们今天还记得多少个60年前在我们身边，在整个世界里面，除了那些很伟大的人常常被提起来之外，你还记得多少个？不要讲别的，恐怕我们自己家里的亲人，昨天我们跟年轻人谈话，多少个人还记得你的曾曾祖父是谁？大家都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是事实，会被忘记，所以是虚空。我再说，不是没有意思，是会过去。如果是这样子，到底我们在这样一个短暂的里面，要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度过，来面对这个短暂，又会过去，又会变来变去，甚至无常无定的呢？他这里没有说没有意思的啦，他没有这么说。他说我考察，我默想，我陈述，我要在这里面看到一个，那一个还是要真正好好活下去的。他的结论是向着上帝活。但为什么他要向着上帝活？如果今天我们还是一直把我们信上帝是为了我们要得永生，是为了要得一些上帝之外的东西，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掌握这个信仰的最根本的那个意义。因为圣经一直给你看到，信仰的对象跟中心是回到信仰的那个对象本身，而不是我们要的东西，那个是宗教。你想要你的心灵的安慰，你想要你的心灵的归宿，你想要你的永恒的这个平安平息，可能你都不要神。用一个很简单粗俗的比喻，我只希望继承我父亲的财产，我不在乎我父亲，所以呢我认为这个父子关系是为了要得财产，我信耶稣是为了要得永生，而不是耶稣本身自己可信，值得我信，也必须我要信。所以在这里呢，传道者带我们经过了人生的这个种种，让我们回到这个人生的主这样的一个本身。那么他最后在这一段的时候，他在提起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会面对一种情况，就是突如其来的一种的打击跟冲击，使到我们呢突然之间丧失了我们平常我们所能够做的，我们所能够拥有的，突如其来的。他还在提醒我们，人生里面也包括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是要我们有更好的一种准备，是要有我们有一个更坚强的一个态度。什么叫做突如其来的？然后他先说有一段时光是我们大家公认，一般常理来讲说是我们生命力最活跃的， 也就是什么你都可以做的，所谓这边所说的这一个少年的日子，就是说你青春，你有活力，你有精力，你懂可能。你看他说，你去看你所能够看的，你要去做你所能够做的，但是这里不是放纵，不是 have all， 不是今天我所说的我想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心里面想，不是，是一个很成熟很认真很负责任的一个少年人。他说你要记得你要向主负责，这一句很简单的话，不是一种带着恐惧说你不要乱来啊，到有一天呢上帝会收拾你，不是这样子消极跟悲观，这就是教会所传的今生乱来以后呢永生的审判。所以很多人呢很注意主什么时候来，不是这样一种心态。这个主呢，他所在乎的主是他敬，他发自于内心的一种尊敬的，而应该产生一种敬跟一种爱，正如他对他的这个父母亲，对他的家里的长辈，或者是对任何一个在他生命里面发自于一种敬跟爱，而他的行为产生一种的约束，产生一种责任，产生一种认真，这是很正面的。这个不是一个呢重担，这个不是一个约束，这个是一个心里面一种很愿意的一种付出，也是一种正能量。我们应该更多的呢来宣讲，更多的来发挥这一方面的一个正能量。教会讲太多那一种呢抹黑整个世界，然后主要来了，然后我们呢现在不知道乱七八糟怎么办了，没什么事好做了。我在圣经里面我找不到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却成为教会常常在宣讲的信息。我们是时候要另外一场宗教改革。你看到说在这边他给我们看见那一种敬畏上帝好好的活，是能够活出多么好多么美。我们要让人看到，特别是少年人青少年人，我所谓的这个有生命活力有机会有能力去开创，在我们的手中是有无限的美跟好的事等着我们可以去做去发挥跟去拥有的。我们要让人呢往这个正面正能量去发挥去努力去提升自己。他不需要是一定要是破坏别人，也不需要一定要是要放纵，这可以是建设，是可以呢造福更多更多的人。我很多次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当然做这样的事情的国家或者是什么有另外的其他的考量，但是我不管。当我每次看到有一条新的铁路新的公路，尤其是快铁，从哪里可以通到哪里，然后可以通到哪里到哪里，我就在算这一条哪一年会做好，然后我就问当年到那时我几岁。前几天我看到说从成都会有铁路上到苏联再到欧洲德国要10天，哇，我看了心花怒放。然后再从那里以后呢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因为你知道当我们能够把人跟人打通，我们能够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整个那个生命整个那个人的生活就活起来，你知道吗？当一个地方是被封闭跟外面全部不通的时候，除非你是 自己封锁自己，当他跟别人可以通起来，你可以看到那个火起来。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些作恶的人趁机可以作恶，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些都可以治理。所以你也看到说，当一堂一个池水，那个池不是死的，它是活的时候的，你可以看到那种生命力，你可以看到一种的欣欣向荣的，这个是上帝一直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他所造的，他没有放弃。所以让我们去开发，让我们去发展正确的、正面的。然后他说十二章一节，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啊。他接下来呢要提醒一件事，但是因为这边他提到是年幼，之前他提到少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接下来这段经文呢就把它想成是老年。我反对这样的一个读法，我多次的在不同的地方，我反对把传道书这段经文讲成是描绘老人的光景，然后是一个悲惨很悲观的。因为在整本圣经里面，我找不到圣经对老人、对老年老来的时候是一种否定的价值观。所以我不以为这段经文在唱衰这个老，但是今天社会一直把老当成老人问题，老人问题，再讲多了我们真的就是老人问题。我再说上帝的看法不一样，这里其实讲了一个更可怕的事，不要以为你年轻力壮，这里在讲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不是因为你老。什么意思呢？他说第二节十二章，不要等到日头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这句话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从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阿摩斯、约珥书，很多的这个先知书每次用这个形容词的时候，都是在指一种突如其来的、一种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或者是上帝的管教。它不是指一种呢老来之后的这种状态，这才叫我们要更加警醒。在约珥书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呢，就有这一种天体的转变，它要表达一种呢突如其来的一种不一样的一个情形出现。马太福音也用这样的一种天体的表达，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去看那段经文，天昏地暗，日夜无光，这种是古代近东表达的方式，就好像今天我们中文也有天昏地暗、鬼哭神号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不是只有你老来的时候。我女儿那天才跟我说，有很多年轻力壮而且常常都运动的年轻的人，在运动的时候突然间死掉，就是这里所说的突然之间呢，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对你来说是黑暗的。我们今天都知道多少壮年少年突如其来的一个生命的打击，或者一场的这个意外，或者这个天灾。不久前的澳洲的游乐场里面就这样四个人走了，他指的是这一种状况，不是指说老人。那你说接着下来从第三节一直到这个第七节，这段经文怎么看呢？我今天给大家建议，你只要把这个经文的读法用一种读法读一下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就是把单数的一起读，把双数的看成同一组。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好吗？十二章第一节开始，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大厂牌。接下来我们先读双位数的，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跳到第四节，街门关闭，推磨的声响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到第六节，银链遮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你把这几节整合起来看一下，他在描绘一个呢突如其来的打击，哪一个地方呢变成一个荒废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我们读单节，第三节，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仔细，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你看到说这边呢，这个人呢是不一定是要老人吗？这个人呢他好像体力不是很好啊，然后眼力也不好，耳力呢也不好、okay? 然后第五节，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醒树开花，栅门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个好像在办理呢这个丧事，有人这个去世。然后最后看第七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所以这个单数的很像是在看到一种呢生命的一种衰弱，甚至呢趋向死亡这样的一个情形，或者在进入死的这个状况。但是如果你把这两组经文结合在一起里呢，你发现到二四六节呢，你就必须要用一种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去解释它。但是三五七呢，你就不用另外去用比喻的方式，你看得出它是一种呢生命的一种脆弱，甚至呢趋向死亡。我们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他讲的就是不要等到你衰败的日子。而衰败的这个日子呢是怎么来的？很多种可能，可能是自己作恶然后沦落到这一种地步，你真的是体力等等都跟之前跟正常的时候都不一样，跟你能够呢充满精力跟充满那种发挥的时候不一样。它不一定是要是指老人的时候，老来的这个时候，不是所有的老人家都是衰败的，哪怕就是老来时候我们是身体衰败，难道就没有意思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还是歌颂生跟生命力。圣经绝对不会看清一个就是躺在床上动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够做的，然后认为说这个生命没有意思。我们要小心，我相信可能搞不好我们很多人下意识里面我们都看不起这种生命，所以我们都希望说我不会那样。我也请你去看这样的人的时候，请你不要带着可怜跟怜悯他的心去看，你在侮辱他。上帝没有轻看这种生命，上帝轻看的是什么生命？ 保罗说的，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又败坏，又行败行。这个是圣经一点都不赞赏的一种生命样式，但是绝对不会为着老来衰落、体力等等不如以前，然后甚至什么都不能做。我在说圣经对生命的否定的就是那种作恶的生命而已，贫贱的、贫困的、残缺的，从来没有带着否定，是我们人。主耶稣都是为着这样的生命死的，所以你看到说传道书多么珍惜，他要我们，还要我们带着那种热忱跟热情，当我们能够活，我们能够跳，我们能够动，我们能够走，我们好好珍惜。他说不要等到我们呢这一切都不能够没有的时候，但是他没有说，所以这个叫做没有意思。他没有这样讲，他是要为了要强调那一个有的时候，他要我们呢真的是去珍惜每一分钟，去珍惜能够活，我们能够活，我们能够发挥。为什么？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创造，创造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教会长期以来就只相信钉十字架救赎主，给我去永生不会下地狱的主。我们的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信仰的宣告，第一句话是我信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受了中古世纪教会的那种错误，最重要的是永生，今生没有意思，还今天还一直错。但是传道书告诉我们，这一位主是创造主。什么意思？今生这个虽然短暂，虽然虚空，虽然这里面种种有很多的变化无常，我们要向着主好好的呢，在今生好好的来存活。请大家翻到这个诗篇103跟104，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上帝很清楚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存活的价值观。104篇我以前跟大家很多次看过，从头到尾对上帝是创造，跟上帝的创造对于这个被造是带着一种赞赏，带着感恩，带着正面，只有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才是负面的。而那个是什么？是我们人。他说愿恶人归于无有，35节愿罪人从世上消灭，104:35。所以圣经所否定的是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又愿意救罪人。然后从第一节一直到34节，没有一句坏的话，对着这个被造，这个我们要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一句坏的话。那诗篇103篇是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忏悔， 希望上帝重新给他一个新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然后接下来说，求你使我呢，东离西有多远呢，罪就离我有多远。这样的一个向神一个祈求，重新成为上帝眼中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然后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他提这个事情，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接下来104篇就称颂这个统管万有，这个在天上做宝座做王，作为创造主的，什么意思？他的创造是我们要颂赞，是我们要认同的，是我们要去珍惜，是我们要感恩，是我们要把握。我们能够有一个正面的，能够呢，我们跟神配合，我们跟神同行，我们跟神呢走在一起，让神在我们身上共创这样的一个创造性的一个创造的这个生活。虽然那一些违背的那些作恶的在破坏，但他们没有呢胜过这个。今天掌管的仍旧是创造主，仍旧是这一位呢，世界要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里面操作跟正常。所以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好好的开展，我们好好的开发，我们好好的管理，我们好好的治理，我们好好的制定，我们好好的研究，我们好好的不断不停止的克服困难，再克服困难，危机出现再克服危机，问题爆发我们再解决。而不要说你看现在世界大战大概要来了，主要来了，赶快信耶稣升天堂吧。这不是上帝托付教会所传的。很多人都很希望去查启示录，就是受了这种误导。让我们重新回到圣经里面看，上帝没有叫我们把这个世界美化，也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挑战跟问题。传道者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把各种事实都摆在我们眼前，然后他说让我们敬畏上帝，这是我们的本分，让我们看，让我们想，让我们还是做一个智慧，还是呢做一个呢向着上帝来活着那种决定。各位，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走到世界走到这样的一个时候，接下来很多事情会变化。你已经开始看到很多东西的发展已经不再照着过去我们所想的，我们所以为的。但是请你不要到处去说世界接下来很乱，要乱了，除非你有上帝很清楚的指示跟委托，不要做假先知。我们从一个时代进入另外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转变总是会发生。回想我们的过去，我们从没有手机到有手机，从手机成为一个智慧，我们说 smartphone， 就是整个变化不一样了。以前一些人做一些决定，或者他们被赋予这个责任，他们被选出来做一些决定。今天这些被选出来做决定的决定，每个人都要说我不高兴，我不喜欢，因为有人去制造这种 software， 这样或者这样哦。那你就发现到 不同了，不能够单单由一组人做决定。然后你看到不管你这样决定也好，那样决定也好，总是有 另外一些人或者是的不满，一个吗？那你说很乱的，现在大家都在吵，我们要去面对。所以接下去怎么样制定政策？怎么样跟大多数人走在一起？民主是不是崩溃了，完蛋了？因为美国这次选举选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民主就已经是崩溃了？还是我们怎么样再从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再修订再修正，还要是继续走下去，而且还要再好好的走下去，因为这是上帝所委托的，上帝所造的世界，他把我们看成尊贵荣耀，委托让我们来治理管理。所以让我们像传道书这样的一个没有停止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但是又有深刻的洞察力跟深深的看到面对真实的，勇敢的继续活在上帝的面前。主牵我们的手，这不是一个懦弱的，这是一个刚强坚强与主同行的一个表现，也是一个谦卑敬畏的一个表现，更是一个呢人的本分。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你带来创造存活，也是你不断在其中扶持，你没有停止在我们的当中更新更改调整，你没有停止在人当中呼召选召委身于你的人，将主你自己每一善美好的心意活出来见证出来。我们求主你的灵大大在这大地运行，虽然罪恶同时消长，我们愿你公义跟尊贵权柄荣耀还是没有停止的在人的面前彰显，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更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仰望交托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